我小的时候，然后我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妈说你是不是只能听见你想听的话，你看你跟着看电视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就跟听不见一样。
嗯，
我说您说什么呀妈，我真没听见。
像舒阳说他是很专注的人，我就见过在线上会这头开着线上会，这头手机微信上聊着别的事情，有可能还淘宝着别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并没有那么专注，因为那是个集体时间。那这个小伙伴是个强执行的人，他去做协同性任务是一把好手，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老板让他去管创意团队，去管那个素材团队，他还用协同性的方式去安排素材团队，每天每个人必须报多少个选题，他相当于把大家又变成了零件。
在合作性这个概念向下，其实底色包括比如说彼此的信赖，组织的包容，还有就是相对来讲大家相互是能够彼此了解的。而在这个真正去贡献一些想法的时候，你想如果比如说我们开会我贡献一个想法，就有一个人说你这不行，下次我绝对不会贡献了。
有些比较简单直接的管理者，他会用一些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说你提出想法你去落实，其实他就扼杀了大家去提想法，以及忽略了好的想法和好的执行有可能是适合不同的人去做的。
欢迎大家收听十人十集，我是舒阳，
我是赵楠，
我是薛逸然。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份工作。在第一期里我们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这一期我们想聊的是我们的工作也不相同，我们工作的感受也不相同。那这个话题本来我觉得不太好聊，但最近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叫做影响生产力四要素的框架，恰好为这个话题提供了一个支点。那这个框架呢，出自即将面试的未来工作这本书。这本书简单的说，它是在探讨灵活工作的可能性。它主要是从这个公司或者说组织的角度，给出一些设计新的工作方式的方法。那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的编辑提前寄给我们的，就寄的是那个内部的白皮版，就让我们可以先睹为快。就目前这本书还没有上市。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这本书的作者或者说作者他所在的这个咨询机构，他们提出了这个叫做影响生产力四要素的框架，就比较拗口也比较抽象，解释一下。就他认为大多数的工作都需要四个要素，它分别叫做精力、专注力、协同性、合作性。不同的岗位和岗位职责在这四个要素的体现上可能侧重会不太一样。那首先我们想根据这本书里给出的定义，就讨论一下这个四要素的每个要素到底是什么。先说第一个要素吧，叫做精力，它的英文是那个 energy， 我觉得可能翻译成能量可能会更有那个感觉一点，因为精力这个词更加的中性一点，
精力充沛。
对对对对，
嗯，也好理解了，
对，精力充沛。然后这本书上对这个要素的解释是说，许多工作要求人们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充满活力和朝气。
比如说楠姐。
他举的例子是说，比如在有明确截止日期的项目中，或者在需要高度集中精力和注意的会议中，保持团队活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大家觉得什么类型的工作或者说工作场景是比较需要这个要素发挥作用的？
我昨天在这个盖洛普他们就是优势家他们做的一个活动，然后呢邀请我去讲了一个主题。我当时就讲说，每一个优势教练其实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教练、培训师和咨询顾问之间去找这三者之间的异同，然后重新给自己定位。然后我就问大家，我说那如果一个影响力靠前的伙伴他更适合这三个角色是什么角色呢？然后大家说培训师。你就能够想到在舞台上，什么舞台上，讲台上那种特别活力。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影响力是排在前面，但是呢我排在第二顺位的是战略思维那一趴。我当时也问大家，战略思维排在前面的更适合做教练还是培训师还是咨询顾问？咨询顾问啊，就他喜欢动脑子嘛，就我能做讲师，但是如果培训课堂上超过30人，你就挺费劲了， 因为我个别嘛，我想一个一个个别上，我个别不过来呀。但是如果这个培训课堂是20到30人或者十几个人，这一天我真的能够一个一个个别的很到位。那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做讲师特别合适呢？积极这个才干。如果一个人有积极、有取悦、审慎在靠后，那他精力绝对旺盛。
嗯，
我为什么说到精力？我先拿盖洛普跟大家一块找找那个感觉，就是积极才干在前的人，他就是有一种啊，当然还要再看他的体量。
嗯，
如果他的积极和体量都在前，也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还是精力充沛，一种呢，他的精力是不稳定，他有的时候充沛，有的时候就 emo。南姐管过商业体，对吧？
嗯，
你当时是在企划部门，
嗯，
那你们运营部门的那些小伙伴，包括你们在你们商场里头入驻的那些店家的店长，
都得是精力充沛的，
每天早晨开晨会吧？
对，
那上门有一些工作，它是需要这个人精力非常充沛。
嗯，
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我们都认识的共同的朋友，做销售的徐商，
嗯，
精力充沛吧？你听他一说话，那个中气都十足，
嗯，
而且他经常晚上11点拉一个会，线上会，
嗯，
那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听友听到这样的情况就觉得这疯了吧，所以呢，能够跟徐商一起工作的人精力也得充沛，他们的工作有的时候为投一个大标，可能整个 team 里面技术啊、售前啊，包括销售团队的人，
嗯，
可能十几个人真的是要熬2天，
嗯，
啊，有的时候他们去外地投标的时候也是非常辛苦的。我觉得有很多工作其实是需要精力充沛的。我再讲一个例子，之前我辅导过一个之前在新东方做英语老师的，他说他在做英语老师的过程中，他会发现他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他的热爱都可以，但是他精力不够，就是那个精力充沛，这个精力不够。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给年龄小一点的孩子上课，你是要带动那个氛围的。
嗯，
课后你还要追踪家长，也是需要精力的。包括南姐最近在做读书会，营业精力充沛吧？
嗯。
他其实是要回复很多小伙伴的问题，不是问题，其实是互动。
嗯，
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你觉得那个能量是能够把从屏幕里头跳出来啊，这也是天赋。
嗯，诶，但是你们的读书会是线上的是吧？
对。
嗯，那你觉得线上的这个精力充沛跟我们说的比如说一个培训师一个讲师他在线下的那种精力充沛会不会还是不太一样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挺相似的，就是他们本质上
嗯，
就是属于这个一说营业天天该打我了，就叫人来疯就是对营业来说，如果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是容易 emo 的，他其实是很容易被激发出来的，我觉得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嗯
啊，
那会不会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也要求他的周围的同事也精力充沛呢？
会啊，刚才说的徐桑的那个例子就是很典型的。
嗯，然后我再跟你们讲，营业小姐姐我们关系非常好，她有一天她跟我说拉手手，她要抓着我的手，我说热。就是
对我刚才那个问题的意思是她需要人家给她那种非常热情的回应。
是的，
是的。
就如果她身边的人是比较内敛一点的人，她就会觉得不爽。
不爽，对啊，
嗯，
所以她要拉我的手，我说热。而且他那种热烈，他不是那种强迫式的热烈，就是特别有强迫式感的人精力也充沛。
我觉得其实是跟他的那个人际敏感度高有关。
嗯，
所以他其实在去跟想跟你亲热的时候，他也会关注你的反馈。如果你的反馈是停，然后到点为止，他其实也会收，
嗯，
也不是完全的就是，我只满足我自己的需求，
对对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所以他才能在你的读书会里头跟小伙伴那个互动会
活跃度对非常好，
嗯，
非常的好。
作为一个精力不太充沛的人，我会觉得，他们的兴奋点好低啊。
今天南姐没来之前我还跟树阳说，我说哎呀，其实我的骨子里还是一个挺容易就是开心快乐的人，
嗯，
对，我们的嗨点就是可低了，
就有的时候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对，就我跟严雪有的时候在家的时候，我们俩挺嗨的时候，我就突然能够感受到我女儿看着我俩就跟看两个小傻瓜似的，就那个感觉，就人和人不一样嘛。
嗯，好的，那我们刚刚说的是精力， energy。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要素，叫做专注力。然后这本书里对专注力的解释是说，有些工作就需要保持高度专注，可能包括撰写报告、查看研究性的采访记录，或者检查电子表格上的数据。如果人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如果试图处理多项任务，注意力就会分散，然后完成这些任务的能力就会下降。
对，
然后他还提到说，重要的是完成这些任务需要高阶认知能力。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高阶认知能力。还有就是要让大脑好好休息。
特别明显，比如说律师做一些信息检索的时候，然后财务人员去做这个数据的分析啊，包括审计人员啊，去从这个大量的海量的数据里头找到他们之间的关联关系，或者发现问题以及发现问题背后的原因，其实真的是需要高阶的认知能力。有很多专业工作者对这个专注力的要求是蛮高的，包括就像我们说编辑也是需要的。然后这里面就想到我们盖洛普那个才干专注嘛，当然这个专注才干它有很多层解释的意思，一个是说他会根据他的工作去排这个优先级，他会聚焦在 focus 在某一些事情上。然后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专注排在前面的小伙伴，如果他的统筹在后面，他的确是不喜欢就是多线程运转。而且我记得在盖洛普的那个才干中，专注和成就这两个才干排在前面的人是喜欢自己去掌握那个工作的节奏，自己去安排工作。我是一个很不专注的人，但是毕竟有些工作需要专注，就我的大脑中因为我的理念和战略都排在前面，所以你看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冰嘣嘣就老往冒东西，我统筹也在前面，但是我如果需要做一个专注的工作，我在以前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会拎着电脑去麦当劳工作，在那个场景下是我反倒能够专注的，因为我专注不了的是像莹月说依然姐，那我就专注不了了，对吧？这个是一个。然后我想说的第二个点是，我最近三年我发现我特别需要专注。哎，我不知道
这为什么呢？
对，我也在思考一个原因，我觉得好像我的那个弹性变差了。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你现在更多的使用高阶认知能力？
你在骂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随着年龄，我觉得它是另一种经历。就是当我的身体能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要想拿出来一个更高能量的状态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工作，我需要给自己建构一个专注的状态和专注的场域。哎，你们太年轻了，还没有感受到年纪大了之后的那个，甚至我能够专注的时间不能特别长，因为会累。
哦，就比如说这一类工作是你在做什么呢？
写内容，研发课件，或者准备一个咨询，然后他这个咨询会非常复杂，信息量很大的时候。南姐，你记得周三的时候你在外头见一个你的朋友，我在茶室里面，我说我睡一会儿，后来我睡醒了，我就在那儿写东西，其实我在准备两个比较难的个案咨询，然后莹月不也在茶室吗，他就会有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话，我就明显感觉到我原来在多任务切换中是那种无缝切换，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我没那么顺畅了，然后那天实际上我本身原计划做的事情我没有做完，然后晚上回去我在书房里把门关上我自己做的时候，哎，我会觉得挺好的。可能每个人你慢慢去体会你的状态，体会你最佳生产力的那个模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南姐其实是个专注也很靠前的，
我统筹跟专注都比较靠前，
因为我和南姐一起工作，有的时候她专注起来的时候，你跟她说话的时候，你的信息飘过，在她哪里不留痕迹。
那我想知道南姐在做什么内容的工作的时候会进入到这种很需要专注力的状态。
我觉得有几类吧，一类是我觉得跟客户开会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信息你是要能够抓取到、
嗯、
后面还要给客户反馈、
嗯、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咨询的时候，因为我们有 2C 端小伙伴的咨询嘛，
嗯，
那个的时候也是需要专注的，
嗯，
所以通常那个时间点的沟通，因为是线上或者线下一对一的，我们都是要一个相对安静和私密的空间。还有一类呢，就像刚才依然老师说的，哎，写课件，包括我们准备一些要去交付的一些信息一些资料，然后还有像阅读，如果你真的专注进去，我效率比一会儿看一点一会儿看一点要快很多，这个也是我近期因为做读书会、
嗯、
我自己的一个体感、嗯、
就是我认识南姐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南姐的那个专注和统筹这两个才干的那个使用场景非常清晰，就我在这儿感受到非常清晰、
嗯、切割的比较清晰，就比如说这个时间点我统筹，我就是统筹大家、
嗯、
统筹好了都安顿好了，那我该做我自己那部分的事情，我就进入到专注状态了。
对，
嗯，
我发现啊，统筹和专注都在前的人，有的时候他自己做事情的时候，那个一旦专注上来，真的是叫两耳不闻窗外事。
对，我小的时候，然后我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妈说你是不是只能听见你想听的话，你看你跟着看电视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你就跟听不见一样。
嗯，
我说您说什么呀妈，我真没听见。
对，这个就是专注
特
别典型的、
就是、
特
别，对对对，特别典型的。
嗯，
嗯，就是你会就比如看那个电视，我会被那个情境带入，思绪全在那个里面，所有跟我说的话，哪怕递了饭水果都摆在面前，我就真的跟没看见一样。
嗯，这个我做不到，我很容易被打扰。
其实我跟舒阳一样，就是我也很容易，就所有的信息在我这儿，它都会进来。
嗯，
所以我经常说，我最近如果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需要把门关上。
嗯，但我不太一样的是，我也不会特别的反感被打扰。
我觉得这个点，
因为我觉得这是工作中的常态啊。你就是在一个大的空间里跟所有人在那儿坐在一起。
哦，那我发现了，我不是因为年纪大，我是因为就是被惯出来的。开玩笑。
说到专注力这一点，因为我之前大部分工作属于文字工作嘛，那我相信还是挺需要专注力的，特别是当你处理一些比较难写的东西的时候、嗯、就是虽然同样是文字工作，但是确实它难度是有区别的，就这种难度越大的时候，你越需要专注力。
哎，舒阳在这儿想跟舒阳交流一个小点哈、
嗯，
因为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
嗯、
比如说准备课件，其实需要那个专注力投入嘛。
嗯。
然后我们家儿子有的时候经常会来打扰你。我原来呢，其实在这个切换上来讲，我觉得会有一些困难。然后我现在给自己有一个小技巧，这个小技巧是什么呢？我一听我儿子敲门了，我就跟在心里头给我现在的内容先画个句号。处理完他的事儿的时候回来坐下来，我也马上又能够进入到那个状态去。我不知道你在这两个部分切换用的什么样的技巧。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画句号这个动作。
嗯，
专注的工作场景可能对人的性格也会有影响吧。我就希望你找我什么事情你快点把话说完，就是怎么说，因为我在专注的处理独自的工作的时候，我是要去解决一个问题嘛，所以我注意力是在怎么解决那个事情上，所以当别人找我的时候，我肯定注意力也在那个事情上，就所以我可能就会忽略所谓的什么人际的信息。
嗯
嗯
嗯
嗯，
对，你主要处理高阶认知。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很多痛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吧。我举个例子，就虽然说我们做文字工作，但其实很多大家知道，很多文案什么都是需要开会讨论的嘛。
嗯，
可能待会儿我们聊后面两个那个生产力要素的时候，也会提到开会的场景。就在即便在这种探讨性的开会的场景中，我觉得我也是非常专注的，因为我必须思考。
嗯，
我会思考、
嗯。
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一个文案的时候，我会思考什么样是最合适的表达。
嗯，
然后我就会比较有一点反感的，就是什么？就我觉得既然我们这个会本身就在讨论这个文案，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把结论给讨论出来。但是我很反感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不好，但他不提出一个好的，或者说他说哎呀这个我们过后再想，那我在想你过后就能想出来了吗？我就比较习惯说我们直接在会上给出比如一二三三个方案，而且我会觉得我给出的这三个方案已经没有比他更好的，我觉得这是我专注思考之后我确定的比较优的方案，那我觉得你就应该在会上定下来，就不要后面再讨论了，就特别浪费时间。
嗯，我借着舒阳这个话，我说， 我会觉得公司里面有60%的会议时间都是无效的，这个特别的明显，尤其是后来现在线上会如此方便之后随时拉一个会，实际上这是现在大家工作时长变长的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你在公司可能他也拉一个会，甚至是线上会，线下会的时候有的时候还好去管理这个节奏，线上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理这个节奏的时候就会非常的难。包括像舒阳说他是很专注的人，我就见过在线上会这头开着线上会，这头手机微信上聊着别的事情，有可能还淘宝着别的什么东西，他可能并没有那么专注，因为那是个集体时间。这是我觉得现在在职场中，我觉得管理者应该一定要去控制会议时长。如果大家不管什么原因这个会决策不了，他也要控制说那15分钟20分钟先结束。所谓的集思广益，就是我们搞清楚开会是为了收集信息还是要做出决策。我最反感一种会议是这个会议的 owner， 就是他核心的这个人，把收集信息的会和做决策的会揉在一起，目标不清晰的情况下他自己又没个主心骨，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比如说我跟舒阳合作很长时间，我就会觉得有些重要的事情我可能不擅长，我就听舒阳的，因为他专注已经脑子里盘了360遍了，那我也盘不出来。那你就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嘛。啊，如果我是那个决策者，我可能更多的就说 OK， 你来做决定。尤其是组织里的很多管理者，他可别真以为这一个半小时只是一个半小时，他是多个人的一个半小时。因为有很多管理者统筹比较靠前，他长袖善舞着，他觉得就一个半小时，他又不干具体的活。
对，刚才燕燕老师说的那个，说对于经常处在专注力工作状态的人，他脑子里可能盘了365遍呢。我觉得这个对说出了我的心声，就这也是我工作中的一个痛苦的来源。就我真的觉得好多时候我们在讨论的事情，我脑子里真的已经想过了，并且我已经得出结论了，但是我还得听大家在讨论。基本上可能花了一周讨论的结果，还是我最开始用5分钟就想出了那个结果。
所以实际上像舒阳这样的小伙伴吧，在组织里面工作真的挺浪费他的。他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老板开了一堆会，然后呢，最后老板问说：“舒阳，这个怎么弄？”舒阳1、2、3、4、5，老板想了想说：“四五太难了，下面的人也做不到，先让下面的人做1、2、3吧，可能挺好的啊。”
是，希望谁给我这样一份工作就好了。而且我觉得，只要你给我一个具体的事情，那我可以马上进入专注力的状态。而且那个事情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难度，我就非常容易的进入心流状态。然后影响生产力的四个要素中的第三个叫做协同性，第四个叫做合作性。因为这两个词听起来特别像，所以就想把它放在一起说。根据这本书上的解释啊，这个他说的协作性，他更强调的是一个团队他专注于同一个目标这个前提下的分工协作。但是他那个合作性，他强调的是信息和想法的分享，就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开会。对，因为他说这个合作性的反面叫做什么统仓结构，就我理解就是说大家都在自己的那个
思维惯性
里，对，思维惯性，或者说这个
就自己有个信息洞，
对对，信息洞。这个书里举的合作性的例子，就比如说为了开发新产品集思广益。
那个我看那个协同性，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北京公交、北京地铁，包括一些生产制造型企业。我觉得他们那个协同性其实就是说你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每个人在这个系统里头，你在那个一个环节里面，你要考虑到你的上下游，你的协同的关系，然后大家按照一个既定的一套工作流然后呢有一个比如说很大的这个生产的排期的图然后把这个事情完成下去。比如说像我和南京，我们现在服务的企业客户，他们是做抖音电商直播的，直播电商呢，我们看到的是主播， 啊，包括之前的那个叫小作文事件，
嗯，
那我就不去讲它里面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啊，
嗯，
就董宇辉的那个小作文事件，
嗯，
但是客观的讲，在一个直播间里面，主播的确很重要，
嗯，
因为它是最终呈现整体的，就是大家的集思广益。比如说我们的客户他们在做一些比如说脚本的设计，短视频的拍摄，包括他们在选品以及主播的话术啊，以及怎么样去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要有合作性的，
嗯，
就他们的集思广益其实还是蛮明显的，就大家一起去讨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不说是哪个客户的哪个小伙伴了，就是他实际上在这个合作性上他的弱不是他意愿上不合作，
嗯，
我们就用书中的这个合作性啊，
嗯，
他不是意愿上不合作，实际上这个合作性是大家要思考出新的想法和解决之策，
嗯，
并且乐于去分享彼此的想法，
嗯，
这个时候也是需要你脑子里有这些东西的，
嗯，
那这个小伙伴是个强执行的人，楠姐应该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嗯，
他去做协同性任务是一把好手，
嗯，
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老板让他去管创意团队，
嗯，
去管那个素材团队，
嗯，
他还用协同性的方式去安排素材团队，每天每个人必须报多少个选题，你们怎么怎么怎么样，他相当于把大家又变成了你自己去那个零件，
嗯，
但是实际上要想出来好的内容，它不是说你把任务分解了变成零件，
对，
你今天看多少条视频，你出那个东西质量是不能满足公司要求的。但是后来老板给他换了一个岗位，让他去做一些偏协同性的，比如说联系达播，然后去做整个的一些这些运营的工作。实际上我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下周可以跟那个谁说一下，其实私域也是偏协同性的，
嗯，是
啊，就我跟大家讲这些工作场景是便于大家对这几个要素更了解的，
嗯，
所以你看这个人他不是意愿上的，
嗯，
但是他的风格是偏协同性的，就我们说北京公交北京地铁，你看生产制造型企业，
嗯，
流程上的他其实是更偏那种协同性的，
嗯，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客户也是做电商的，他们的客服团队一定是协同性的，客服团队不需要那么多创意的合作，所以在协同性这一点很多工作都对协同性有极高的要求，比如说南姐你们以前管商业体，那个协同性是很强的，
对，还比如说在一些公司里面我们去做一些项目，那个项目的 leader 他也里面需要协同各种各样的资源，可能还要向外去协同一些信息或者资源，
对
对，
所以工作中我觉得协同性的那个比重其实是蛮高的，但是这个合作性它其实是强调的，我觉得它这个合作性其实很容易让大家不好理解它这个词，
嗯
啊，舒阳创造出来什么一个更好的词来替代它吗？
它英文合作性就是 cooperation，但我觉得这个词好像也没有代表达他说集思广益这个意思，
那是不是叫群策群力？
对，我就感觉像共创，
嗯，因为他这里只说
群策并没说群
力，
对，
群力就协同去了是吧？
对
对，他只是说分享彼此的想法，好像还不涉及决策，因为我会首先想到那我们大家都有呢想法分享出来之后，最终还是有一个人需要决策嘛，
嗯
嗯，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合作性好像不太涉及决策，只是说能够让大家这个打通大家的什么信息差呀什么的这个动作。
嗯
嗯。
所以比方说什么样子的工种或者说工作它有点在一个组织里面它起到这样子的作用。
广告公司的那种做创意的。
嗯。
嗯，然后包括一些中的营销企划，
对，比如像我们原来在那个商业体，然后做企划，我们每次要去报方案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拉着我们自己团队的小伙伴，还有就是我们会请跨团队的合作的小伙伴一起来头脑风暴。
嗯，
这个头脑风暴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抛一个某一个主题，大家去帮我们想想这个部分怎么做会更好，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这种会可能时间就会长一点，然后你要让大家充分发言。然后呢大家都说完了之后，在这个里面你能够去结合所有输出的信息去呈现一个方案。但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在合作 这个概念向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大家愿意开放和打开，就愿意去分享一些东西，不会被别人比如说哎，你这不好否定。
那我觉得合作性这个中文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就是当我是愿意去分享信息分享想法的时候，就我这个人可以是说合作性比较强的吧。
对，就是愿意贡献，愿意贡献自己的想法。
对，就即便我的做，就这个好像对我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好处，这个也不是我的 OKR， 但我还是愿意去贡献。
嗯，
这是不是也是算一种合作性？
对，
嗯，
对，是。
嗯，而且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合作性的概念之后，我有一个体会，合作这个合作在合作性这个概念向下，其实底色包括比如说彼此的信赖。组织的包容，还有就是相对来讲，大家相互是能够彼此了解的。而在这个真正去贡献一些想法的时候，你想，如果比如说我们开会，我贡献一个想法，就有一个人说你这不行，下次我绝对不会贡献了。所以他是不是能够营造这样一个氛围或者组织氛围出来？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合作性很强的人，就是我是愿意去共享信息和想法的，但是我发现就是。在公司里面就有的人就包括团队 leader 他会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对我们组的 OKR 有什么用就真的就每做一件事情要逼问你一下这个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跑个题儿哈，我昨天在那个分享现场有一个小姑娘，她去找我，她其实以前是找我做过咨询的，然后她原来是在外地工作嘛，不在北京，后来她来北京工作，她一直是说想来找我见一面，但她也很忙，我也很忙，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她打算还是回到南方去，她想回到南方，其实跟气候没有关系，核心的点是她现在进入了一个卷场。这个卷场里面就是所有的 leader 都在去想说我的 scope 我的 OKR， 所以如果你懂这个你就知道，如果你有相关信息你就知道这是哪家卷场，然后这个小伙伴在这儿待着他其实是会觉得非常的难受，他会觉得人和人之间其实反倒了没有这种合作性，也没有了上面的协同性，内部的这种竞争，所谓内部的赛马机制，它的弊端实际上是让所有的人工作中过分的追求所谓的那个目标，就是很多 leader 过分的追逐组织给他设计的那个游戏规则下的那个最好的业绩成果。在整个的团队里面，所有的人都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就一点都不鼓励我们这里所说的合作性。
是的，
因为如果我把我的想法 share 出去，很有可能这个想法就会被协同部门啊或者其他部门把这个想法做成为一个方案，就把这个 scope 抢到他们，就他的 scope 变大了，抢走。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刚才讲的这个合作性，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你组织的文化它是鼓励什么的。
我就接着刚才那个燕老师那个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挺有意思的，是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 2B 端的客户，去年他们招聘了一个从大厂来的就是小伙伴，然后这个小伙伴其实一进到组织里面其实就不是特别的适应，因为我们这个客户的组织是比较强调这种合作性，而这个小伙伴原来是在某大厂工作，入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说楠姐你能跟他聊聊吗，我说可以，我就跟那个小伙伴去聊，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让我会觉得说哎呀，这小伙伴能力很强，但是确实未来在职业发展上还是有很大可以去调整和成长的部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说在原来的公司里面，他每天上班就是一个目标，是他的 leader 找他谈话，告诉他他今天要完成什么 KPI， 直到完成他才能下班，而所有的 KPI 里面都是他自己去干的事儿，没有任何需要去跟别人协同跟别人商量的，他唯一能够沟通的人就是他的 leader。 然后所以他进入到现在这种组织里面，比如强调合作性协作性的组织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沟通跟协作，甚至他贡献他的想法的时候，他的表达方式也会有点极端，不是极好就是极差，极好是什么，他要吸引资源给他用，极差是什么，他不想这件事情推动，就会有这种的情况。
对，因为我在想就是 OKR 这个事情， 因为一般在公司里面 OKR 可能都是要写出来的嘛，那既然写出来呢，它就可能有一个明确的表达。我会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对我们都有好处的，但你说我还要把它落到一个明确的表达上面，怎么对应我们组的 OKR，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费力。我的合作性好像就是出于一种本能，就是我们都是同事，有什么不能好好就互相帮个忙说个话，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要反推到你的那个 OKR。 这个就很别扭，而且
组织管理中的某些手段，
而且 OKR 真的我觉得 OKR 不太好记住，就虽然可能这个 OKR 从年初就已经都在说呢，但是因为它的那个就它不太好记住，就你要我说出
因为当初那个 OKR 也是编的。
对，而且我觉得 OKR 不是说也会变是吧？
对，是会变的，
啊，
要调整。
是的，
那既然它都会变，那
不，他年初就是胡乱编的，过程还会变来变去，你说他怎么记得住呢？
对，
老板说来贴墙上。
嗯，就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聊了一轮这个四要素呢，那大家有没有比如说针对某一种要素有一些比较负面或者说比较正面的工作体验呢？就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们觉得很损耗那个能量，就是第一个要素那个 energy。 那什么情况下你无法专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无法协作无法合作，或者说这个协作和合作是非常低效的。因为其实我理解这本书它之所以要提出这四个要素，它的目的还是要设计新的工作方式嘛，那它需要让这个新的工作方式不要损害这四个要素，所以我们可以先来说一下旧的工作方式中哪些在损害这四个要素。
比如说一个，就我们说这种比较是精力充沛的小伙伴，然后呢，精力充沛有很多时候它是需要，我能想到的是两种能够激活他精力的，第一种是对抗性的比赛，就是我发现精力充沛的有一类小伙伴，他如果参与一些 PK， 比如说销售的 PK，比如说打标，就这种，他实际上他就会被激活。但是呢，有些组织是说你按部就班，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其实对精力充沛的人来说是一种限制。我觉得这是第一种，就被限制啊。第二种呢，是精力充沛的人实际上他是需要，就我刚才讲到积极这个才干，他是需要有持续的正反馈，但是如果他被打压，比如说他在某公司，这个公司谨言慎行，那积极才干精力充沛的人就感觉我好像是被封印了，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其实都会去限制他。其实精力充沛的人也是会有一些创造力或者推动力啊，如果我们把精力充沛跟合作性的那个点打通的话，这个人是可能很有创造性，如果跟协同性打通的话，这个人可能是很有推动力，啥都不让他干多难受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大概率啊，精力充沛的人他也喜欢跟人打交道，
人来疯。
所以如果他的工作中同事或者整个组织氛围或者工作内容不让他去跟人过多的打交道，我觉得可能对他也是一种损害啊，这个是我想到的。
就其实对于经常发挥专注力的人来说，我觉得他在工作中的主要的正面体验，我觉得还是他的工作成果能够得到认可吧，因为其实他可能已经在这上面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了，就可能他拿出来的东西跟别人拿出来的东西就投入的心力的那个重量完全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他在他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的情况下，他还得到一些不太被认真对待的反馈，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受挫，觉得没有被得到应当被值得的对待。然后至于说可能会被打扰这个，我觉得反倒还好，因为其实大家工作中可能都有一种自己的适应能力嘛，而且我相信很多专注力比较强的人可能也跟我一样，也可以被打扰之后又马上专注的再投入到需要专注力的工作之中。 所以我觉得经常发挥专注力的人可能会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工作上的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他会觉得可能同事无法理解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
就想在表达自己的心声。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很持续的专注，其实一定会让他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上的积累是很扎实的。那往往自己在专业领域上的积累不错的小伙伴呢，在组织中有的时候是会被迫被安排成为管理者。他的这个工作场景中，如果让他去多很多协同，如果他自己既有专注又能协同，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我很专注，不想去协同，不想去当那个监工，不想去做，
不想开会，
不想去弄 OKR， 然后不想 push 别人弄 OKR。
嗯，
不想给下面的小伙伴围绕 OKR 打绩效，大家说薛老师对 OKR 有多么的抗拒。对，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工作场景对专注力靠前的伙伴就是一种扰动。
而且管理者是不是真的需要开好多好多的会？因为我觉得对习惯性发挥专注力的人来说，当他专注的去处理或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对于他来说更像是一种休息。
嗯，
但如果你让他投入到无法让他专注的事情中，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所以专注力的人如果开会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个会多长时间，要解决哪三个问题，然后聚焦到这三个问题去解决，解决完了之后关停会议。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从未来的工作来讲哈，他可能需要这个四个方面，但是其实我们十人十己还是讲因人而异，每个人特点不一样。
嗯，
有的人可能就是精力旺盛，精力充沛，适合做那一类的工作。有的人呢，可能他就特别长袖善舞，我就适合去跟很多人去在内部去连接去协同。之前、
啊、长袖善舞的人可能是精力未必是协同型的。
嗯，
协同型的，协同型强的人他是特别强调目标流程。
嗯，
他实际上未必是长袖善舞，他更像是一个那种去 push 很多事情。哎，在贝尔宾中，这种是
鞭策者
、嗯、对，
嗯，
所以他
但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鞭策者加协同加那个协调者，
对，
因为他也需要去调配资源，因为他定了目标之后要向他去分配，然后再 push。协同性里面有很多潜在的这个要素，里面其实会有很多潜在的能力。比如你对人际的理解，
嗯、
然后你的沟通能力，
嗯、
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你是不是在 push 的过程当中，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再去 push？ 就你能不能去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舒适，然后你又能够去识别到不同的人，然后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完成这个协同。
嗯嗯。然后我觉得，对于经常需要发挥这个协同性的人来说，他的工作中可能会让他很难受的，就是变化。
对，
嗯，
如果他不是管理者的话，如果协同性强的小伙伴，可能更像是我们说的那种偏执行者。
对，是的，
啊、
嗯，
因为十人十己，我们会从工作中最后落回到人嘛，
嗯，
就我觉得这四个维度特别好，就不同的人，你感受到你自己是什么特点的，然后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是很有帮助的。
嗯嗯，
我觉得楠姐也是在说这一点，
对
吧？
对对，是。然后在这里，其实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想抛出来，是在于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你说一个人他就算是精力充沛，比如我觉得我自己算精力充沛的了，但是你说我时时刻刻都在精力充沛，可能也不是。我们可能知道这四个能力，这四个力，
四个要素，
如果是比较重要的话。其实可以结合到我们之前依然老师一直在提到的场景角色目标里面，其实我们去看在什么场景下我要调动我什么样的这个要素去工作。比如依然老师说到说，哎，我可能就适合30人以下的培训场，那我也见过依然老师培训过50多人的一个大场啊。依然老师说，哎，我会调动自己，是吧？
对，我跟他们经常开玩笑，我说楠姐做50-60人的场那是分分钟很容易，但是呢我做50-60人的场我就得这样的，我就是一个7号电池，然后我就在那一天的时候把自己膨胀成一个1号电池。
我觉得合作性其实就更需要保护大家的那个思考，就是你要营造一个氛围是支持大家去说出自己的想法。
嗯，
这个部分其实如果打压的话我也就不爱说了，对吧？
啊对啊，
我说一个你说一个不行，然后我说一个你说那你先落地，你看你执行什么的，我也不愿意说了。之前在做去做团队管理的时候，我们带着小伙伴 让大家去做一些共创，或者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通常会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说的是，今天大家就说想法，然后我那个需要去协调资源的事儿时候我来。所以其实本身也是会对大家一个保护，你可以充分去说，比如说你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做，需要协调哪些部门，那最后落的时候那我去推动，所以也能保护大家愿意去跟你去说一些信息，不会让大家觉得哦，我说完了就我去协调部门了。
我以前曾经有开会也是这种集思广益的会，但是领导还提出一个要求，大家要提想法，但是你提的想法要落地。
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你希望鼓励伙伴们去集思广益，提升这个合作性，那你可能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你知道它是那个最前面的最上面的那个口，就是你今天可能更多的是收集信息，你不要直接一杆子就插到最下面那个转化率上，那个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压力了，所以你定好这个会议的目标，今天就是集思广益，我们把所有的内容全部先收集上来，收集上来之后，可能我们下一次会议的我们去结合我们现有的资源和阶段性的目标，我们去考虑哪些事情可以是现在就能去做的，然后到说这个事情有可能是舒阳提出的建议，有可能是楠姐去落实，这也可以啊，因为有的人就是更适合出谋划策，有的人就是更适合带兵打仗，有些比较简单直接的管理者，他会用一些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说，你提出想法你去落实，其实他就扼杀了大家去提想法，以及忽略了好的想法和好的执行有可能是适合不同的人去做的。
对，是
我刚刚想到呢，我曾经做过的一项工作，主要是我跟我的一个同事一起做的一项工作，好像体现了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四个要素，精力、专注力、协同性、合作性，就这个工作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要生产一个手册，一方面是一个文案型的工作，但同时它又要跟内部的非常多的部门的对接人要去核对这个信息是否准确，它最后输出的是一个手册，有点像一个市场推广的一个物料。这个工作主要是我跟我的一个，我觉得他之前的工作内容是协同性比较多的一个同事去做的，但是这个协同同事也同时在文案上面给他的想法，这个事情还做了比较久的时间，因为这个手册还挺重要的。然后为什么体现了精力呢？我觉得这个精力主要体现在我们确实加班了好几个晚上，就是甚至加到半夜的那种加班，但我觉得这个精力不太属于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培训师的那种经历，但他也属于在有比较明确的截止日期的项目中需要高度集中精力和注意力的那种情况，然后在这一点上我就发现我跟他有一些差别，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到10点半的时候才告一段落，我大概是6、7点的时候我拿了一个大苹果就吃了一个那个大苹果，但是我吃那个大苹果之后我就没有意识到我们俩都还没有吃晚饭呢，就我就一直干到10点多，但在10点多我们决定要走人之后，他就跟我说你饿不饿。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他其实什么东西都没吃，他连一个大苹果都没有吃。
你还吃了个大苹果呢。
对。我就觉得发现就我忽略了这一点，因为首先这个事情就其实因为我的原因，本来这个工作比如说能够7、8点或甚至是下班时间就能结束的，但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所以就把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他都没有吃饭，但我都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吃饭，我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也可能是因为我的专注力太过于强大。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俩就在这个过程中就真的是没有说其他另外的话题，没有闲聊，就一直在讨论这个工作。然后说到协同性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就这个同事他会有一个时间观，就比如说他会有意识说我们今天一定要确定这些东西，我们明天去确定这些东西，那我的这个时间观就没有不如他这样子强烈，因为可能他会想到我们今天能够确定这些东西就方便他明天可能下一步跟别人去确定另外一些东西。然后关于合作性这一点上，就他给我的一个反馈就是他觉得我是非常好说话的人， 因为当他提出一个文案的时候，我特别容易被说服。
嗯，
就我说，哎，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就用这句话吧。但是以前他跟领导沟通的时候，经常被否定。
太难受了。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都是合作性挺好的人，所以我们在讨论这种工作的时候，就是都能够吸收对方的想法，嗯，然后接受对方的想法，都非常容易被说服。
嗯嗯，也不叫被说服，
嗯，
非常容易被相互激活，
嗯，
说明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那个合作性的背后它其实是要有开放度的，
嗯，
对吧，
嗯，
就大家实际上是相当于哎，你的好的东西能够哎插到我的这个上面，
嗯，
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嗯，
你们能想到哪些具体的工作场景可能会包含了这些要素吗？
对啊，南姐现在做读书会这四个缺一不可，然后感受到非常强的这个，
嗯，
是吧，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
嗯，
其实刚才舒阳说他们去做这个产品手册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嗯，
在很多公司里面都会有类似的工作，
嗯，
比如说我长期辅导的一个，他其实已经是在是一个这种项目总监，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多年，其实现在就相当于他们有一款也不叫新产品吧，就他们在探索一个新的业务方向。
嗯，
他昨天还在问我这个问题，就他跟他们的售前的一个伙伴，他们现在要一起去把这个东西其实是往下去落嘛。
嗯，
然后他就会问我说，那个人呢也会挺有意愿的，就两个人都有意愿度。
嗯，
但是大家呢就相当于都很忙，日常有很多事儿，然后这个项目怎么往前去配合？其实刚才跟舒阳说那个是很像的，
嗯嗯，
但是呢比如说舒阳可能在那段时间你们的工作是跟那个手册有关，但他们俩是俩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又想做一个新的项目。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有意愿度，然后在你们的工作经验上包括这个信息储备上又是有这样的互补，能够去正好去搭这个事儿，我给的建议就是它是需要多轮的研讨和推进。其实你看多轮研讨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有合作性，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那这个精力你想吗，
嗯，
他俩都还有本职工作还要把这个事儿推动起来，那一定是愿意为这个事情。其实精力或者说能量这个词，
嗯，
有的时候他也是愿意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
嗯，
甚至可能是拿出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做的，
嗯，
啊，然后那个专注肯定也是需要的，因为这个东西最后要落下来一个方案，
嗯，
那你不专注这个东西就老在空中飘它是不行啊，
嗯，
然后协同实际上说是他们俩，但实际上是要整合公司的各个部门的资源，
嗯，
他也需要那个协同。我觉得有很多工作其实是需要这四个方面的。
我觉得协同性它有一点点像那种项目管理的感觉，
对，
是
的，是
的，
嗯，
生产管理、项目管理、
嗯、
运营管理，
嗯，
就是那种有，就像我说的，有目标、
嗯、
有流程、有控制节点，然后有分工。
像依然老师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可能他们需要一个项目管理，就催着他们，你们一定要这个节点完成这个。
对，因为那个项目管理通常会拆那个项目节点嘛，
嗯、
项目里程碑，
嗯，
然后以及这个里程碑向下的工作分配，它其实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在工作里面啊，很多的事情即使不立项，大概也会用项目管理的方式来去开展。
对，
嗯
嗯。
那你们有想过你们其实更享受哪一种要素发挥时候的状态吗？或者说哪一种要素发挥你们觉得是游刃有余的？
问住我俩。
都很游刃有余。
对，我觉得好像还行。
嗯，我觉得好像是在这四个要素之间会结合我们的那个需要，就是场景、角色、目标，会去调动跟切换。
嗯，
好像需要，比如说我们专注投入的时候，我们就能专注投入去做，比如说课件开发呀或者之类的，
嗯，
哦，内容的输出啊这块。但是好像需要协作的时候，也能去很好的去协同。嗯，舒阳呢？
因为我觉得我工作本身，它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被需要专注力的工作内容占据呢。
嗯。
也可能是我的工作方式吧，就我更多的习惯发挥专注力，所以可能就发挥的越来越多。
嗯，
然后就关于协同性这个事情，就其实我也是不排斥去做一个类似项目管理的那么一个角色的。
嗯
嗯，但是我想象，就如果我的工作内容全部被协同性的工作占据，那会不会我也受不了？
哦，
就是
嗯。
但是我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也不好去说。 但我在想，像一些比如说什么产品经理啊、项目经理，他们的工作是不是这方面的内容是最多、最多的协同性的？
嗯，
那会不会有的人他痛苦的点就在于他的工作全都在协同？
嗯，他也有需要他去专注和合作的部分，你想是吧？他虽然有协同，他总要交付结果嘛，对吧？
因为这本书其实后面可能他讲的是灵活办公什么的嘛，关于合作性这一点，就我猜啊，他可能会觉得，就如果我们都居家办公的时候，就其实我们就少了很多平时在办公室里不经意间会流通的那些信息，就可能是会对合作性不利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对于那个叫精力比较旺盛的人，如果就居家办公是不舒服的，咱们后面可以讲一讲这本书后面围绕这几个点，大家如何选择让自己更舒适的一种工作状态、工作环境，我觉得还蛮值得讲的。
好，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听友们如果想追问一些问题，欢迎留言，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反馈，比如你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话题，对本期的内容你有没有话想说的，你还有哪些观察和思考想跟我们一起探讨，也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方式在节目介绍页可见，谢谢，再见。